闵师傅来上海走亲家，是因得了20两玉金，一名客商从蜀地来赠与他，自家呢舍不得用，想想唯有上海的亲家消受得起，便特地送过来。除了玉金，照惯例还带了几十匹织锦缎、大绒、葛布、成箱装的万寿果、橘柚、佛手柑、八盒燕窝菜、八盒真酱香，还有一头龟，是从门前溪里舀水一瓢舀上来的。这龟其他地方与平常的龟没有大异处，奇就奇在尾部，如同一柄葵扇展开来，数了数，有9个褶皱，人称九尾龟。于是装了一个钵，带过来给阿姨玩。船没有停在大门前的码头上，而是提前雇了几条手划山板，分开装了东西，然后从方帮下了支流，绕过前门，沿廊道间的细缝，摇进灶房跟前的小码头，再卸船上岸。这就是闵师傅识趣儿的地方。自知女儿是偏室，出身也不可相比，凡事种种就都压低了声色。身府上呢，反而敬重她。那九尾龟，阿姨很稀罕的捧出捧进的，叫柯海看见了，即刻就想起尔雅所道：天下神龟有四，各居一方，其龟皆九尾。在东方者，能吐火，得之家可致富。虽不知能不能吐火，但想其相不是凡人能见，说不定就是东方神龟。于是啊，就用好吃好玩的与阿姨交易，换了来奉上给父亲。申明氏见了，果然欢喜，令人放在天井青石板上，露水苔藓，又有几棵藤草攀附壁上，好比一个小世界。申明氏留闵师傅住几日，上回来是携支行支出阁，距今有7-8年了。这7-8年间，城内外添了好几色的景，街市也繁华了许多，可以四处逛逛玩玩，又嘱咐柯海要好生的款待。闵师傅仅去了公馆，拜了拜城隍老爷，除此哪里也没去，就在天香园里走走看看。湖上莲花半开半谢，残荷来不及收拾去，看上去就有些杂乱。水草却挺茂盛，尤其水榭跟前儿，既有极厚的一片浮萍。沿湖岸向东北，接近连安，安门掩着，知道里面是申家二爷出家修行的地方。听女儿说，原本那个风和尚早2年又遁去了，不知所踪，因此安后面的一片百花园也荒芜下来，只有柳林依然婆娑。白莲经兀自东流，遥遥街上哪一条水道，再向海口汇去。经对面却平地起来一片的屋舍，隔水听得见鸡犬声。闵师傅立了立，原路退回，经鸡翠岗就上了碧衣堂。厅堂关着门， 斗拱下的燕巢已经空了，却有蜘蛛在结网。绕堂一周，砰一声响，闵师傅吓一跳，原来是一扇后窗，窗轴松动了，窗扉便闪开了。扶着窗往里看，看暗椅都用暗红的幔子罩着，地上也还干净，想必是有人常来打扫，只是长久不用了。离开碧衣堂向西，渐渐地远了莲池，虽是日头高照的上午，天色却渐渐沉暗下来。原来有竹子从两边合来，夹成了一条夹道，气象便其森然了。竹子高而且密，只见竹梢在头顶的极高处一动不动，遮挡了天光，脚下时不时地被竹根绊着，一路的踉跄。闵师傅心跳着，几次要回头，腿脚却不自主地向前。正越走越黑，惶然着，忽然豁朗了，日头腾的越到中天，才知走出了竹林。面前空地上有几处倾塌的竹棚和木屋，看那倒势便知是竹根蔓延生长，拱起了地基。走近前去，就见棚内棚外有新发的青竹。空地向南有路，闵师傅沿路走去，又看见湖了，但只是一角，可见崎岖的湖石，绿水回流，几杆荷叶，几瓣荷花，有几分妩媚，惹人怜爱。这时远远望得见桃林，不似先前的繁荣，而是凋败了。又走一阵，到林子边上，俯下身细看，就见刚刚牵枝的新痕。闵师傅抚摸树干上的青叶儿，知道是牵狠了，恐怕是伤了根，也不知道究竟用于何处，但总归是极要紧的用途。从桃林出来，闵师傅对身家的境况已了然几分了，心下哀泣着走回池子边，却是南岸，不知觉中绕了园子一周。踌躇片刻，沿岸向西，其实是向回折，又到了竹林的对面，脚停在一幢玲珑的小楼前，抬头一看，是白鹤楼。楼与临池子，檐翘翘地伸向水面，二楼窗户开着，有一些轻灵灵的动响，似乎是钗环的叮当声。正看着，楼下门里出来一个年轻女人，喊她闵家爷爷，邀她上楼玩，自己呢却急急地沿着湖向北岸走去，手里捧着一叠的绫罗。那绫罗不时地要从臂弯里躺下来，就要腾出手去搂回来，衣袂在彩绫间翻腾着，看起来就十分活泼。闵师傅按指点进楼，上梯阶，楼板与扶手上的红漆很匀亮又很光滑，闵师傅好似看见许多双足与许多双手从上面点过。上了楼，隔一条走道，一排木瓶可收可放，木瓶上下都是镂空雕花，所以就透光，看得见 绰约的人影。民女儿正从屏后迎出来，引父亲进去。眼前陡然一明，窗下安置有三四张花绷，有一人一张，也有两人相对共一张。身上的绣衣衬着绷上的绣活，花团锦簇。恍惚中，闵师傅认出正中那夫人定是大太太无疑，其余的便不再能辨清，但心中却生出一种踏实，仿佛那园子里的荒凉此时忽的就烟消云散了，回到了热腾腾的人间了。闵师傅舒了一口气，笑道：好一个繁花盛景啊。小丑说：让闵师傅见笑，充其量不过雕虫小技，倒敢班门弄斧。闵师傅早知道大太太的厉害，倒也喜欢她的快人快语，煞是爽脆，回言道：那世上一技一能全是天造地化，哪里敢论大小啊。小丑见闵师傅不卑不亢，出语大方，不觉点头道：闵爷爷很有见识。闵师傅说：中年身在机房，眼见的竟是缩来缩往，谈何见识啊。
哼，有言道：千条江河归大海，又有言万变不离其宗。
总之，大千世界归根结底只是一二，闵爷爷还是有见识。闵师傅难得见如此知书善辩的妇道人家，不由兴趣盎然，自己找了个凳子就坐下了。小丑抱歉地说：闵爷爷在此只得干坐着，因生怕气味和水气蒸了绫子丝线，袖格上像不被查。
啊，无需客套，早晨起来吃了喝了，此时啊不饥也不渴，
只是不知哪里来的清规戒律啊，
我拘谨得慌。
小丑说：绫子和丝最易受潮受味儿，还不是怕阿杂了。闵师傅又说：
哎呀，又不是烟火游山人事而为的，天地五行之内哪有什么阿杂。
我说不过闵爷爷，不过多年定下的规矩也不能从今日起就改，不论阿杂不阿杂，不留神染上茶渍就不好办了。
哦，呵呵呵，不说了不说了，俗话道啊，一家有一家的规矩。
说话间，闵师傅已经辨清了阁中的人物，与大太太相对一张绣绷的小媳妇很爱笑，不论听说什么都笑得花枝乱颤。大太太每看他一眼，顶多只住一会儿就又乐开了。前面绷上的媳妇略年长些，眉眼神情都显呆板，一针一线地做着活，是个老实人。极有趣儿的是正中间又置放着一张小绷，做着个小人儿，梳两个抓阄，穿一身水红，像模像样的捏着针也在绣。闵家女儿是在大太太背后一张绷上，女儿身边还坐着个年轻媳妇，手里并不拿针，只是看。闵师傅好奇，不由得就多看他几眼。 他呢，也抬眼回看了闵师傅。只见他眼眸清亮，顾盼极有神采，像是会说话。闵师傅忽生一念，这媳妇儿不可小视。也方才发现，这一阁的人要是没了他，精气神儿就会差许多了。闵师傅一生凭一双手吃饭，不相信神，但相信人中有龙凤，那是钟灵毓秀，也可归为天工开物。移开目光，渐渐想到，方才园子里走了一走，险些以为神符的气数差不多了，如今看来还难说得很。那边小愁又发话了，让闵师傅说些苏州城里的见闻听听，说这里啊都是足不出户的姑娘媳妇，耳目啊闭塞得很，要能知道外头的稀罕，不晓得有多么高兴呢。闵师傅说，
哎，这就难了，要我说啊，这园子就是个大稀罕物，身在稀罕里头哈，什么都是平常。
我不和闵爷爷争，就算这园子是个仙界，可天天在里面也觉得闷。有句话叫做若兰芝芝是酒而不闻其香，还是杨敏爷爷说些外头的世面。
哦，哈哈哈哈，这句话我爱听啊，天香园是个仙界啊，我就说些凡间的传闻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啊，多是村语野话，有冒犯的话姑娘奶奶不兴生气的啊。
小愁一拍手，说吧说吧。一个个就眼巴巴的看着您老的嘴，以为那里有金豆子滚出来呢。闵师傅四下一打量，果然多少双眼睛都朝向他，亮晶晶的，就又看见了那一双好比星星里的月亮，情不自禁地暗道一声，这丫头子。闵师傅正正身子开言了，
苏州东山有一座庵堂，金黄黄的，耸出在果树林之上，像一顶金冠，所以就叫紫金庵。庵堂里面呢有金柜和玉兰，也有称谓叫做金玉满堂。哎，这两项啊还在平常称得上稀罕的是一堂罗汉，
南宋的匠人们塑成的，形态逼真，神情生动啊，自然是不消说了。那斗胆向姑娘奶奶们问一声，雕像最难的是什么呀？小愁笑着说，听好了啊，闵爷爷在考咱们呢。
哦，哪里敢哪里敢，分明是奶奶姑娘们在考我们乡下人呢。
考就考，咱们不怕。小愁的眼睛向众人扫了一遍，静了片刻，还是小愁答，依我说呀，最难描摹的是眼睛，不是常说画龙点睛吗？闵师傅只是笑，不置可否。这时就有一个声音说，最难的是医者。闵师傅循声看去，那丫头
眼眸一转不转地望着。闵师傅暗叫一声：“好。”